师父好，各位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们打七，咱们第二期打七第一天，师兄们已经陆陆续续下座了。刚刚金舍的师兄是我们是准时的4点钟下座，师兄们还没出来。现在我看网络打七的师兄已经陆陆续续的也都有师兄上来了啊。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打七，我就觉得今天呢质量不好，就是妄念很多，然后脚实在熬不住了。
这样教我先问你吧，你啥时候下座了？
我都是准点的。
哦，你这个提前下座的不是你吧？刚才说的。
我没有提前下座，我是提前十几分钟上座，然后我也提前十几分钟下座。
对，他们是这样子，齐老师。他不是提前下桌，4个小时是打桌，
并没有不够4小时啊。
我够了，我时间是够，就是妄念很多，然后这个腿啊在动。
他刚打百座，齐老师。
啊，
我的印象，他肯定是。
你期望没有妄念呢？
我当然希望没妄念了。
这种期望可能是障碍。你都已经坚持下来了，已经很不错了。
哎，谢谢老师夸奖。
这不是夸奖啊，你在乎这个妄念对你不利啊。你在乎这个妄念多少干什么呀？你看这个妄念多少我不知道，也可能你是最在乎。老人开示里有这方面让你在乎这个事吗？
没有，是没有。
那你就不必在乎了。
哎，好。还有我早上有那个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回忆不起来我在干嘛，但我知道我肯定在念着咒，手印也没上，但是就是那一段没片段的了，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但是我肯定是有在念咒，我是念出声音来的。
为什么要知道呢？不知道干啥不很好吗？
我一直好像执着着一直要持咒。是
要持咒当然对了，那是那正确的，当然很对。
下了座了就感觉不到那么多妄念了，是吧，师兄？
哎，对对对，下座了我很清净了。
什么道理呢？什么原因呢？
别追求你那个下座清净了，你那个那是发现不了。
对，
哦，
我是想告诉你这个呢，你坐上清净你才看到。
哦，
你的误会，坐下看不到了，你不打坐的时候看不到了。
哦，谢谢魏老师，谢谢齐老师。
不应该误会妄念。
这个事儿你是在没有问这个问题以前你都知道的，我没猜错吧？
不知道，他刚打坐。
他肯定知道。
也听老人说过。
哦。
你当然，他肯定是知道。你说什么时候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肯定是知道。知道在疑的，所以还问，所以要问。知道是知道，但是在疑的这个知道，所以要问一问。
所以跟他说呀，这个事儿，并不是你下坐了就清净了，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
哦，
你下坐了，你不在定中，你可能妄念又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坐上你能看到，那是你的慧，并不是不好。我们说的并不是，不管他，不管他。
现在就是下午这一坐，这个腿特别就受不了。上午的两坐都行，那下午这个腿特别不行，我是不是要多走一走啊？
有一个事你也知道，不要求腿的事你知道。我说的你都知道，我说这个事本来就不要求腿，这个事你也知道。
对。
但是呢，你还是想通过打心中心法把这个腿也练好，还是
对对对对。对，
练腿你可以练好，我非常支持你，但是打完前座以后专门去练腿，别在这耽误打前座，因为一个腿，这是何苦呢？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好好好，那我就不去练这腿了。
谁鼓励你练过腿啊？哪个组织开始你回来哪个地方鼓励你要练过腿啊？没有事啊，都是自己整的事儿，这些
是是是，
他们要效果好，他们就要双盘，要怎么样？
要假如你们先这样当然好，但是你不得已你而去其次， 你是不得已啊，因为你没这功夫啊，这能练强，没有这功夫你能练强哟。
哎，谢谢齐老师开示，太感谢了，我以后不执着腿了。我
自己找的难受，这都是。
嗯，
原本可以不难受，你自己找来的。
对对，是是。
因为什么呢？我就猜就知道，这不知道，不可能。这不修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知道了，还怨一怨你那个坚持练腿的，所以要问这个事儿。希望你得到一个练腿能练好的方法，又不耽误打坐，又不耽误健行。
对，想一举两得。
希望得到这个，这可能有吗？要是有啊，根本就不用问，老人一定会告诉你。
嗯。
那么好的事为啥不告诉你啊？
嘿嘿嘿，是啊是啊。
嗯，又轻松了一下。
是啊，谢谢。那我的事结束了，其他同学问吧。
老师，我打了807座，然后咱们上的这次打七，千座之内吧。要是这也是最后一次能有机会。
将近完成，快完成千座了，嘿嘿嘿。
嗯。
哎。
但是我这个吧。老师是很多，你看我很少问问题，为什么呀？就是我有时候我不知道问什么，还有就是很多师兄问的问题吧，我感觉我还都有那个问题。
啊，对，有很多这样的，
有趣了，
他不知道怎么问。
我
不知道怎么问就不问，没有关系，不是非问不可以，不是非问不可。问了就比不问好，也都不是。没有事我哪干
啥。我也想有这个机会请那个齐老师你给撬动两下，也让我透凉透凉啊。
这就有点那个什么了，你就是
有他想了。
想这个，其实啊，我跟你说，我要能做到，就像你这个要求我能做到，当然我也不会做到，也不干，我没那个本事。真过高的估计我的能力了。
齐老师，我是
做不到。你要再说谦虚话，那不就是离得更远了？我说做不到是真的，我瞒你干什么呀？没有必要瞒你。
我是想
在这从我这得到点啥，我根本我就没那个啥，有啥我就给你了。我不会就我自己捂着不给，我为什么不给啊？没有，
我想让齐老师给我找一下我的毛病，因为我打了也。
你哪有毛病啊？我都这么会有毛病？毛病为哪有毛病？我都没听出来毛病啊。
我打了这么也打了。
我跟你说，我不跟你找毛病，我找你的幸运。遇到心中心法了，我们大家都很幸运，哪有什么毛病啊？根本谈不上什么毛病，太幸运了。我们遇到心中心法就是个大幸运，多好啊！这。
感恩齐老师鼓励，有些时候吧，
这哪算鼓励啊？实情，鼓励是骗人的，你知道吗？我说的是实情啊。
就是我总是
你认为的
通过很多的理，我也是通过看书或者听那个魏老师讲那个大手印潜势什么的，有的理我好像也都懂，都是懂一点，因为我说出来吧，好像也一套一套的，都是说把这个什么一些那个祖师的那个祖师训呢、啊、我也都能就会那个白嘴一样都能顺下来，但是我就是自己找不到切入点。
听不懂什么叫切入点，找个切入点干什么呀？要个切入点干啥用啊？我听不懂你这个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要切入点做啥用，所以听不懂，不知道你找的是什么，找什么呀？
找一个什么？
你找这个东西需要吗？就这个意思，需要这个东西吗？为什么需要？这就是个问题。啥是切入点呢？要切入点干啥用呢？要那干啥用？我听你，我弄明白你的意思以后，我这才可能有几句话有参考价值。我都根本就没听懂，不明白你这个意思，我说话也没有参考价值呀。
你这个切入点指的是啥呀？
就是我。打了这么800来座了吧，总找不着转身那个点。
嗯，
找个转身点做啥用啊？
我也想透亮透亮呗。
透亮是个啥样啊？咱不知道。
他避开电性那个词儿，他避开他不说，他就他就透亮
了，
他懵了。你懵我偏偏我就不明白，不知道啥是透亮。为什么不直率呀？说了又犯什么忌讳了？说了顶多我要是不懂事的话，顶多批评你几句。其实批评你就是我不懂事。我们目的不就为了践行啊？一说践行，为什么去批评你啊？
是有错吗？
他是避开这个词来的，避开践行。
啊，那个说那个，
这就何苦呢？这根本就没必要。我们这个就不直率了，我们这样说话，这何苦呢？
收到老师。
为什么怕说错话呀？说错话有好处的，不说错话哪能引出那么多语言呢？一说错话，上批评的词来了，然后搁这里头可能能有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好处。
就是我的
那语言直率，直接是到场，有啥说啥，不避开任何语言，不就是不用去挑着词语说话，用不着，越直率越好。
就是我这个平时的时候，我也挺就是说在座下吧，人多了我也挺好说，挺难跟大伙那个分享说我知道的这些东西。但是说实在的，因为自己没见性，没打开本来。有些时候都是说，像我媳妇儿总说我，她怕我都是说你还自己还没挣到呢，回来你把别人
就在。你这个事啊，我看到你这个认识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明白你这个认识，哪个地方哪样？我现在不明白你的认识，哪样能明白？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就认为那是践行了？你别说，你说我现在没践行，那是那个状况没出现，我要听这个状况。
我也想，就是说像，
因为要不然你咋能结论你没见性啊？你必然是有一个见性的状况，你知道这个状况没出现，你就说你没见性。我这个说法没，就是逻辑上没有错误吧？这个说法，我听你一个讲话，我就做这种判断，这逻辑上没错误吧？你总是你知道有一个那个警戒出现就算践行，他没出现，所以你认为我这打了八百多作业没践行？
是没有啥境界，所以说我就一直
啥境界出现算践行？把这个非把这个弄清楚才能抓住重点。
说
老人说的，
要是躲开不说的话，我都能猜着。你也知道追求这个境界是不对的。但是还是要它出现，那才算践行。虽然你知道追求它不对，还是让它出现践行。你明明知道，它出现了也不一定是践行，还是等它出现，才踏实。没猜错吧？
是的。
不是你自己，这种有这种思维的人多着嘞。所以我都说那是你不肯践行。我都说他们出现这种就那是你不肯践行。这怎么个不肯？还有这种，只不过就是你不肯不着相，还追着我，我就是你不肯不着见性相。
说了这还是不管用，他完了还是
不管用，还不耽误你不肯。
那我就踏踏实实把这个四个七打下来。
你都已经打了，即使我不这么说，你不遇到我，就是也我们也没有刚才那种话，也没对话，你也会把这个七打下来的。
加把火嘛，
肯定会把这个气打下来，肯定会。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对话，你也会打下来。
是，
并不是我们说完话以后你才下决心打下来，并不是那回事。我们不说这个话，你照样打下来这个气。既然你来了，你都会坚持到底的。要没这个坚持力，怎么能坚持八百多座呢？你能坚持八百多座，这个气一定能打下来。有这个毅力，有这个耐力，坚持力。
那就老老实实打气。
齐老师，我问个问题，就是我是不知道，是这样，就是关于念头这个事，在座上的话呢，我就是所有的念头都要断掉，这个我知道，就是在座下的时候，哪些念头要断？然后
刚才那个他说他座上妄念纷飞，看来你座上并不是妄念纷飞，是吗？
座上也是我今天反正上午
你座上有时候妄念纷飞，但是也有安定的时候，不没妄念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是吗？
没有妄念，可能也会有短暂的，
就是有时候有妄念，也有没有妄念的时候，对不对？
对。
对，他刚才那个没有说，他没有忘，有没有忘念的时候，其实我猜他也有那个时候。你把你的感受要跟他交流交流，他也能觉得他有忘念的时候。他现在啥那个他忽略了，他把那一个没忘念的时候忽略了。他打了那么长时间800座了，竟然没有停止忘念的时候，那不可能。他期望是任何时候都没有忘念，大概这么回事。
不是他，戚老师是上。
我知道这个人不是他，我就是想他们互补，我是想这样。
不是，是第一个人，第一个私信问题。
刚才那个说他自己妄想纷飞的那一个。
刚开始。
不管他是第几个，就那一个。
对。
就妄想纷飞那一个，有必要参考这现在这一位，有必要参考这个人的意见。
还有关注这个师傅的意思是吧？
啊。
您是提醒他关注没有妄念的这个哈、啊，就是这个
时候。对，他也肯定有没有妄念的时候，但是他说他一直都有妄念，他期望永远没妄念，可是这样的事儿。
对对，是那个都忽略了、那个。
实际上啊，有时候有妄念，有时候没有妄念，都如此，只不过这个比例有所不同而已，人与人有不同而已，都有这种时候，有妄念的时候，没妄念的时候。
齐老师，你说的是坐善的时候是不是？
包括坐上坐下都是这种情况，规律相同，规律一样。
那就是我现在的，就是说坐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哪些念头我是需要断的，哪些念头就是或者说不用管它。
忘就是没有用的，虚妄的没有用的，有用处的你断它，你还干不成事了。你比如你是个。你正在写工作报告，没念头了，你写啥写不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那些东西老是那个那就是虚妄的妄念。
比如我今天我下坐的时候，我就起了个念头，我就想着今天问一个什么问题，然后
这不属于妄念，
该怎么来问，
这不属于妄念。这是你有用的，现在就用上了。用不上的就是妄念。你比如吧，今天就没答疑，你再考虑，假如今天有答疑，我该怎么问？这就是妄念了。你这个假如不存在，只要是存在的、有用的，不算妄念。
那像未来这种计划类的，算不算妄念？
那也不算妄念。那是你的工作内容，那算妄念啥？
好的，齐老师，你刚才说到坐上，是不是随着修行的深入，或者说？没有妄念的这个时间会越来越长，有妄念的时间越来越短，是这意思？
别期望，别期望，他有这个时候，也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有妄念，有时候没妄念，知道这个已经足够了。别期望他一直盯着他会不会变，那你盯着他肯定看不出来变化。你要不盯着他，时间长了一比较，哟，这都大不相同，这可能。别关注这个事，越关注他越不进步。我跟你说啊，别去看这个了啊，别关注了。
嗯。齐老师，然后我今天坐上是感觉是，
我刚才说这个别关注，你能就是能够知道是啥意思吗？
就是不用去关注这个事嘛，还是主要是关注咒语嘛？
那你就这个事能就是可做不可做啊？关注了好啊，不关注不对的，这就是不可做，可做不可做啊这个事。
可以做，就是不去管。
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跟你说，好多事儿，人不是你自己，好多都是这样。说起来啊，对，我以后怎么着？以后还是我行我素，原来那样还是那，好多人都这样，见多了，所以我要这么问问。也就是说，真正有用的答疑是什么呢？变了，不是原来的干法了，这是真正有用的。原来咱还这样干，一般我遇到过的都是这样。那就没有用，那答应啥用？但是也不是不接受啊，答应的时候接受的非常好，并且还不是假的，真的认为是应该这样，但过后还是不管用。
好的，齐老师，那坐上没有问题了，我坐下，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凡夫的那种无所事事的那种闲，和正道的圣人之后的那种那闲道的那个闲，这两个闲有什么区别？是吗？
我
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我都没大明白。你说这个我倒不明白，怎么个闲道人，怎么凡夫的闲，怎么回事啊？
闲着没事干，
不是很明白，
愿意干事儿那个闲，和圣人那个闲有什么区别？
不是，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凡夫的闲，突然有这个命题，怎么凡夫怎么闲呢？凡夫要是能闲下来，他还是凡夫吗？凡夫没有这个闲呢，他要有这个闲，他还会是凡夫。所以我不能听明白，就为啥不能听？就这个地方就这样不明白。凡夫有闲的吗？没有啊。你说是找不来工作，那算闲呢？找不来工作咋妄想？比他找来工作还多了，那算闲呢？妄想从来没有止息过，那算闲呢？那不算闲呢？真正能闲下来，除非真果的人能闲下来。凡夫咋能闲得下来呀？他要能闲得下来，他就不是凡夫了。所以我不明白你说这个凡夫的钱到底是咋回事儿？
那时候
这样说吧，这样说吧，你这样闲过没有？我这说以前学法以前这样闲过没有？
你说那个闲是心闲，是我个人的这个，你说那个心闲的闲还是哪？还是啥？
他的心能闲下来，他还是凡夫啊。心闲了就不造业了，不造业不受报，他还是凡夫啊。你知道为啥轮回啊？就是因为造作他轮回了，闲下来不造作了，他就不是凡夫了，把他闲得下来呀、啊。我们修行这样说，咱就说话就说什么？我们修行不是为了闲下来吗？我们也知道，但是也是闲不下来啊。知道闲下来也闲不下来，怎么办呢？修行，通过修行他就闲下来了，这不是修行目的就在这儿了吗？
师傅，你看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闲，就是闲就是把一些贪嗔痴慢疑这些事闲下来，然后把
还是凡夫了才能停下来，我们还做不到了，我们一边修法顶多比原来强了，咋样强啊？没那么执着了，没那么就严重了，这而已。真正要是真闲下来那行了，那个大有成效，那就正果了，它大有成效那个。我们还没争取到这个成效了，现在只是好一些而已，比以前好一些而已。
那是不是比如像你现在天天给大家答疑，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闲？
你怎么说这是闲呢？这是忙，那是闲呢？这不是正忙着呢，那有哪闲呢？
心闲吗？好的，师傅，那我没问题了。
答疑，真正有效的答疑是听完答疑之后，我们真的改变了，就是自己之前那个执着的那个错误的知见调整过来，拨过来了。否则的话，答疑真的说的师傅说的多精彩，没有变化，还是我们自己之前的那一套想法，还是想要建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啊、嗯，对对对。当然听多了，突然有一天会弃入，肯定会，就是我们为什么之前总是会反复听我们这个录音，就是当时可能不一定一下子弃入了，就当时有点懵，再一听录音，隔段时间再听录音的时候，真的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齐老师好，魏老师好。
哎，
我就是感觉这也是头一次打气，今天头一天还挺好状态。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以前我打过佛七，也是前几天这很难受很累，又妄想多或者就是昏沉的哈。然后今天就比较昏沉，我觉得是不是过两天就好了，还是应该怎么样去对治啊？就今天又是在一个穿的有时有点，
你说的比较温柔，我弄不清具体是什么情况。
就是穿的有点热，然后屋里有点热，然后念咒就睡着了似的那种，就是似睡不睡那种状态。对，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是这样。
咒语没有吃不动，就是
妄念打
昏昏欲睡的那种状态，就是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还能吃得动，那算啥昏沉呢？你咒语吃昏沉吃不了咒了，
就是好像是就跟睡觉似的，一会儿知道持咒，一会儿又就是不知道持咒，就是说在那个持与不持之间那种状态，
还是就咒语吃不动了呗。妄念打得动，这个就是对照那句话，你知道对照那句话是不是属于那种情况？对照这个事儿了，如果不属于这种情况，那不就是昏沉吗？昏沉还是不是说对治？ 别说对峙这个词，靠你的毅力与坚持。不说对峙，说坚持。
坚持。
坚持不昏沉，哪有什么对峙啊？
哦，是吗？因为以前好像是打佛七也是，刚开始前就是，然后等到待两天，就是因为好像是时间也规律了，也适应了，然后就是那个精神状态也好了，就是头脑特别清醒了。然后你是以前是念佛哈，现在我就是持咒，是不是就过两天就会也会自然而然的那种状态哈？
过两天自然而然状态，我都咋会过啥？过两天干什么呀？
我就是今天的状态不算，就是说有昏沉的状态不算最好嘛，就是就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算最好了？
他老是坚持，
我觉得已经最好了，你已经坚持下来了。
啊，坚持
下来要强得多了。
嗯，那也倒是，那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觉得就是昏沉这个。啊。
不，大妄想，他就是要最好的，他老纠结。
人有啥最好的呀？
就是原来在念佛的念过，清清楚楚过。
刚开始前也不好，然后慢慢越来越好，是有一这个。
你能不能好？我不认为是好。
不认为是好。
那是好啊。他能让你这么纠结就不算好，也许不纠结那是好，让你这么纠结那就不好，那个状态也不好，令人纠结的好什么呀？
过了多少年了还记得那个事儿？哎，
哦，是吧？那我就是今天状态不好，就是想怎么样调整的这个问题吧，也是跟以前的一个比较。
我啊，这样啊，你想这样啊，我去帮倒忙。打还打不掉呢，你怎么这样？我给你帮倒忙，
帮倒忙，
打掉你的主
管
的
自动，
打掉你的追求警戒，把这清净警给你消灭掉，这才可以。要不然的话，他不耽误你的事儿，多记
想你就行。
哦，就是还是能够盯住咒，能持咒就行，不别想太多了哈。
到现在还想桌上怎么能清清楚楚的？
哎，哦，那。
那有啥好啊？坐上清清楚楚的有啥好啊？好不到哪儿去。
觉得没有那个念头呗，玩了，玩清净，听不懂。
我那有啥好处？没啥好处，有啥好处？
我一开始就是
追求清净，知道了追求那个心态啥样，知道。但是那样心态出现了有啥好处啊？你得到过他的好处吗？你
没有妄念吗？
到过，他并不是没到过，这个境界你有过。有什么好处啊？警戒来了，给你带来啥好处了？对你抓干什么？没什么好处。
是，我就是对，今天能坚持下来，主要是还是就是出现问题能怎么样想解决问题，然后明天能够更好一点。
哪有问题啊？我都没听见你的问题。
对呀、
啊，没有问题啊。
现在就在这做颗粒呀。
我就听到一个着警，除了这没有见啥问题，哪有啥问题啊？
不是，我就是今天昏沉这个，所以有点就是对。
我不告诉你，我就知道这个浊井，你这不就是浊井吗？
啊，昏沉也算一井是吗，老师？
你就不想要昏沉吗？你想要清净吗？你不就是着那个清净井？
哦。
他现在就想达到那个，他心里装这么多东西，跟戚老师说了，倒了一肚子东西，这些通通都是妄想。
那要求他这理解的那个好现象会是那是不错能出现，但是在他这就不好了，在他这就这个就把它消灭掉
了，警戒了吗？
不是消灭掉你这个制度，消灭先把这个好现象也消灭掉。
对，
味道好，
玩清净啊，玩，
要不然他碍事，
碍事哦，
这不已经碍了事了？
那是啊，
都已经碍过事了。
那我明天不管这个事儿，我明天再。
你现在
你要真管，那是大大的进步，可能你做不到不管，不过比原来那个管能轻点也算进步。
哦。
你哪能做到说不管就不管了，还了得？那你这简直是那收获太大了，这可能。
哦，老师您一说了对。
但是那你管的比那个程度要轻一点，也算进步。
哦，那我就淡一点啊，老师。
那行了，那连淡也淡不了了。
是
要是这样说，我坚决不管了，可能会淡一点。
啊，
那我就淡一点吧，那你连淡也淡不了了。
那还是听老师的话吧，那我就不管他了哈。
啊，这可能会淡一点，但不可能彻底不管，习惯了。
他有时候明白呀，现在你干啥呢？你不放下。
那行，那我现在好好听听您答疑哈，是。那行，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好了，行，那谢谢老师啊。
我那个就借个那个这个师兄的这个问题，我想带那个，我本来没问题，因为听了这个师兄这么一说，那个老师答疑以后反而有问题了，就是。
讲讲吧，好，我借他的话头说一说啊。
就是是我没那个不应就是那个，因为这个都是。那个坏都是坏的，都是假的嘛，所以有好有坏，所以那个座上那个这也很正常，不要去追求，因为每个东西都是不管是好它也不长久，它不好就是乱它也不长久。那我们就是。
我认为境界确实有好坏。他认为的那个好确实是好，他认为那个不好也就是不，但是呢他的毛病不在于这儿，在于啥，过于追求那个好。你就是不追求，那好也会出现；你就是追求，它也不一定来。它不以你的追求而改变。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因缘聚合了，他就来了；因缘不到，他就那个没有来。所以我们做座上
那这么就说吧，那追求他干什么？那好不好随他便呗。
对，我觉得老师
结果呢，不管好不管，不管不好，都成了好境界了。好的时候好境界，不好的时候也是好境界。
哎，对，是的，是的，老师。
就怕你做不到，真的不管他。就怕你做不到。
但是要是想起老师就说的那个话，我就觉得都能做得到，就说是你好又怎么样呢？对，到对你现在有什么影响呢？他原先你有过好境界，现在不是还是这样吗？
肯定有过，但是有啥好处了？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了？
那就说
没有带来啥好处。
那就说，那我们打坐，我们努力要做到的一个就是。不管在好境界还是坏境界，我们尽量的去把这个咒摄住，就是我们
努力做到的不是境界，我们努力做到的是把这一切想念的心都排除掉，直观打坐，直观执着。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管它好坏呀，干啥呀？这样好境界会来，你越想它来，它就不来，那好境界不能想它。
但是实际上，那个老师。如果就是把那个就尽量把咒吃住，但是就是咒吃不住的时候，还是心里有那个有波动或有烦恼，就是我
会有的。但是呢，你就是发现了要纠正，这个事不能忘。有也不怕，会有的有也不怕，只是我就不随他跑，就是发现了错误马上纠正，不跟他跑，只是这样。你说我连错误出现都不出现，要求太高了，你做不到。他会出现的，出现了我不跟他跑，马上纠正，这我们能做到，能做到这个就是正在修行，这就是修行，能做到这个。
哦哦，就是我们出现了问题以后，我们去那个意识到，然后呢，马上就正确的这个方式，
不应该让他错下去，不应该这样，不应该任他错下去，应该纠正，这就本身就是修行。
哦，好，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就是我们。只要是在修行的状态里就是算是那个成功了。就是努力做到这个修行的状态，能发现。
在修行的状态里把它纠正到修行的状态，那就叫修行。
嗯。
你说只要在状态里它也可能不在。不在也叫修行，只要你能把它纠正到那里都就叫。
嗯。好，那就是对对，那我就知道了，因为。当中打坐过程中，这个打签字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的那偏差，就是那个追求的那些东西的偏差。这样你这样一老师这么一说以后，我又知道就是该怎么做了。该怎么做，就是这个是使自己处在修行的状态当中。让这个自己的这个错误的知见慢慢都纠正过来，然后呢转到这个正确的状态，正正确的这个知见上。那我们就算是在修行中了，但是呢，我又想起一个问题。
但是呢，想法在这儿呢，在纠正中有点不满足，需要在成就中才可以，这要求过高了，眼下达不到，心里就起烦恼，一般都是这样。功夫达不到，起烦恼也是白起烦恼，还不如老老实实修行为好呢。老实修行多好啊，还不如那人好呢。
就是我在那个来打气之前，我给我的灌顶师就是宋可君老师那个发了个微信，然后跟他说我的情况，然后他就说那个什么都不求，越求越不来，
说得好，说得好，果刚才我说不是那个意思，你越求他越不来，就这个意思。
嗯，对，就和老师说这个是那个，就是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就不能求东西，就只要在修行状态就行了，只要和那有问题能够纠正过来就行。好，那我明白了，好了，谢谢老师。
齐老师，我替其他师兄问一个小问题，
哦、
就是说打坐的时候那个腿酸了之后能不能伸直了？就是
伸直是就是咋不可能直啊？咋会直啊？你是把那个腿把那个腿难为那个腿一直勉强盘，它疼了你伸直一下缓缓那个劲儿，这样什么要求？这要不然存在啥伸直的事？
对对对对对，就是累了之后。
对呀、啊，何必难为？我们不是没要求腿啊，你何必盘坐难为他呢？甚至不是，你看这《怡海江源录》里不是说的很具体啊？你可以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着地就是不在座位上，两腿交叉着地，那也是两腿交叉，也不是伸直的呀。甚至是为了缓解那个疼痛吧，大概。
对，因为我今天
这我就说可以伸直或者不可以伸直都没有意义，你别让他疼痛，你缓解他干什么呀？
好了，齐老师，
师兄们有任何问题不要放过啊，可能就是或许您觉得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跟师傅一交流发现这问题挺大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往往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问题，认为这是还是对的呢。一交流发现这个原来是一个好大的坎儿啊，好大的坑儿，没发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线下的师兄一样，我们线下的新修的师兄，他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知见，一点一点的魏老师播，师傅播，也是刚刚进入千座。就像师傅刚才说的，他不可能一下子拨过来，但是他这个松动，看到他的这个松动真的是变化，真的看到他那种松动，但是就这个一直是他的一个障碍，他自己可能还没有发现，他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咱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只是自己没有发现。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呢，就是看了那个老人的那个打气开示，就是说上面说手印绝对不能散，结果今天在第二座的时候，就是啊那个手印啊，就是不是是四印嘛，四印、那个。
老人说的手印不能散，是说你不能在打坐的时候故意让那手印保持散开的状态。
啊
有的时候我散一会儿接一会儿吧，他故意的，那不行。发现散了立即接好，应该是这样，这就是说手印不能散指的这个意思。你要是把这个意思理解的一严重，就是散了就不算了，这一座不算了，这重来，这过头了，这个想法，这个说法啊，老人不是这个意思、
啊、对，我可能是
你别放任他，别放任他散，别这样。
嗯，我就是
要放任他、
那个、
让他散，不要这样。
嗯嗯嗯，就无名指和中指就不停的就闪啊闪，哎我就当时就想怎么
让闪上一起接好，不能让他闪，这就是老人说话的意思。
嗯是，但是那个时候就好像自己控制不了，一会儿闪一会儿闪，就是
不可能控制不了。他这个你说的是结果，我说的是闪了就接好，你不可能控制不了。发现闪了立即接好，这有啥？这一定能控制得了？为啥不是你不愿意控制？
我
但是那还会闪，这是会闪了还接好嘛？就是跟他斗的嘛，斗的结果是你胜利了，这就行。
哦，好的好的，好，我就这个问题
了。你胜利的意思并不是他不会闪了，并不是啥意思？
你说出现了。就马上就改正，
他没有机会一直闪着，因为什么呢？发现闪了我就立即接好，这就是你胜利了。
嗯，好的，
只要你肯立即接好，你就胜利了，就这个事儿。就把你放哪呀？那就闪一会儿吧，麻烦了。
啊，那没有，就闪了马上接，接了马上又一会儿又闪，我
再
想
再接，没有关系，这都是你胜利了，这就没关系，这个。
嗯嗯，
期望他不会散，你期望他也达不到，
他的原因是啥？得把原因找到。
对，我在想原因是不是那个时候
你是做那个座钟那个咒语根本就没有听清，
是没有听清的原因哈。行，
稍一放空，妄念来了，妄念来了，妄，他就会这个就是心里边有松动了啊。
嗯嗯，因为后来就好了，后来好了，我在想。嗯，可能就是当时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昏沉。
对，我说的就是这，我怀疑你就是这个。
嗯，
那你知道了就行了。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魏老师，谢谢齐老师，我的问题问完了。
嗯，这个地方我还想追问一下，这种情况其实是有点，这叫散乱了。
对，
得提起来一下。
他肯定他打坐，我不知道有多长时间。
讲的就是散乱，他不
是
说散
乱。
你是不是打了几百坐了，或者是怎么样？
嗯，齐老师啊，那个魏老师，我就是那个，对的，我打原来我打坐的
判断那就是一种
打了600坐，后来断了，
所以会这样。妄想打的妄念起不来了，
嗯、
这个时候你又落于昏沉了。哎，吃都吃不起来，
嗯、
那他就会是这样子散了，一会儿一散，一会儿一散，就是这样。人生不是修行人的大忌，一个是散乱，一个是昏沉。你现在描述的就是昏沉，500-600坐的时候，你看他会这样。
啊，是的，就哎，反正那时被可能又斗争了，可能有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的样子，就一直在那这个什么意思？
不太想念咒语。这人都是、
啊、
又不太想念咒啊，想入定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放松啊，那个妄念来了、
嗯、
不是，就是你那个昏沉来了，嗯
嗯，
就是这回事。
嗯嗯，明白了，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赶紧，就是要警觉，要提起咒语，
甚至睁开眼睛念咒，
嗯，
把那个昏沉给它吹走。如果你是入定了，他那个手印咋会散？一直散，一直散。
嗯嗯，不是，肯定不是入定。好的，好的，老师，谢谢。
这个地方师兄们应该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他打坐多的时候，初修肯定不会。
嗯。
大了，就向外张弛，那力量那么大，他不会。
嗯，
但是就是刚刚那个出妄，就是说不向外攀援了，他那里边的种子翻的他受不了，他也不会，他自己打坐多了，
嗯，
妄念逐渐不像过去那样子，干扰了他，都恨不能跟他跑，或恨不能怎么讨厌死他，现在就不会，他打坐到这个程度，有点功夫了，
嗯。就容易陷入这种昏沉和散乱，是不是啊？
不是散乱，它是昏沉。
啊啊啊！
散乱是刚才说的那个前头。
嗯嗯嗯嗯，前面是散乱，完了之后就进入昏沉。嗯嗯。
优秀人的大忌这两样。
我以前看那个啊，师傅好，我以前看那个元音上师。以前那个视频上多次就是讲这个见性这一块的，他有好多就是直指见性。嗯，他说，我看师傅在解决问题或什么的也没咋讲过这个啊直指见性这一块的，师傅。
怎么回事啊？
师傅天天在直指啊。
哦，对对对，那是啊，你是方这个形式方式不一样而已。
没有制止过呀、啊，制止什么了？
说元音老人，
元音老人告诉你，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你肯肯定就是见性，这不是制止吗？
是的，
是是是。
你还要多少啊？就是一点都不会。
啊、哦，打妄想了。哎，师傅是吗？哎，又打妄想。哎，嗯，谢谢大家。哎，谢谢。我的问题完了，谢谢师傅师母，谢谢李华师兄。
我今天第一天那个感觉，本来前面做了一些准备的，因为前面一个多星期每天坚持也在打三座，然后就想先体验一下，然后正式打七的时候进入好的状态，结果还是出状况。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无可奈何。
状态是怎么回事啊？
我就想进入，本来是想线下打七的嘛，结果中间出现一些家庭的问题，我就没办法，现在就只能在家里打七，在楼上自己一个人。然后今天出现两种状况，我真没想到的。第一个是，本来我以为小睡一会他会一般很精神，前面都是这样，睡一会下面一坐就很精神。今天第二坐的时候竟然昏沉到什么程度，哎呀还睡得特别香。我一看我的妈呀，我说怎么就感觉到，
我
天哪，
我
这个打气了。
昨天在啥时候我就听说过。
昨天都有
人听说了，好像是睡一会儿很精神。我听到的是相反的意见呢，睡一下就下一个就晚睡了。并不是。
真没想到，我以为是这样的，结果。
不知道咋回事。
结果第二
座。就提议先睡一会儿。啊，北京的那个谁我知道。嗯。他说他试验过，嗯。每一次下座都小睡一会儿。结果这些师兄弟可能接纳了，嗯。
我本来也是这样，也前面我一般睡一会，因为我睡觉效率比较高，一头挨着枕头就睡着了，然后睡一会呢就下面精神就比较好，但是今天第二座绝对没想到就这样昏沉，竟然昏沉到我估计有半个多小时。一看不对劲，一看到赶快，我手机是关机的嘛。哎呦，那不行，我赶快又重新打，就是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群里边说了，齐老师，他是上座了，睡过以后又上座了，按点上座了，但是一打坐特别昏沉，他就下来了。
对，竟然不知不觉昏沉了，昏沉到很厉害，并且是的，不知道自己都敢，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状况。这是第二座的情况。还有一个呢，
然后你又打四小时了吗？
哦，还是四小时，必须打四小时。结果打到十点五十几才下座，就四个小时是打够了，但是前面是昏沉的，就断了嘛，就重打嘛。
对，我知道，我看到了，我都忘了。
就没办法。这就是说自己会想得很乐观。这是第一个就体现出来了，因为一定是看真实的状况，说也没用。然后我本来是想很我还自己心里在暗自跟自己鼓劲呢，我说呀，既然没时间线下打气，没条件，那我就争取能够把线上的也能跟线下打的差不多，把差距尽量缩小，自己这个自己的鼓劲。结果还就，但是第一天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好像就是突然明白了，我也不知道，是不知不觉的就明白了，这个平时一直说外部被禁牵，内部随念转，我今天突然好像明白了，就是那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明白哦，就是你不去分别，无论是外在的东西和或者是内在的念头，你不管是出来不出来，或者外在的一个东西看到了，你就不分别，很容易就进入到咒语上面去。就现在这个时候，咒语是唯一的自己感觉到，就自己形象的感觉，唯一的救命稻草。否则你别谈。
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我们说的那是关照啊，那个是望念那个牵，外部境界转。你现在打坐的时候想这些吗？不知道。
好像他突然就出来了，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明白了这一个。然后因为咒语集中到咒语上面，有的好的状态是不知不觉就咒语就念不出来了。但我知道手印还是没闪，但是很少这样的时间。就有的时候就是刻意的去念咒的。我就知道还是很清醒嘛，没有进入到这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嘛，但我不求这一个啊，但是也说明你还差得很远嘛。但是明白这个之后，突然明白这个之后呢，我就 就很容易就进入到咒语里面去了，就自然就会进入咒语，就是把咒语就吃起来，他自然就吃起来，就自然集中到这个咒语上面去了，自然而然的就这样感觉到比较好，那就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咒语的状态。那个昏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也是还是有一点昏的时候，我就还是出声念的。我也一般很少出声念，但是今天我是好几次的出声念，念的感觉还是比较好，但念一会他又没有声音了，我也不管他。然后就整体状况，这个念咒的这一个觉得比这个打气之前面的几天的那个状况感觉到要好一些。最大的就是今天昏沉的这个最大的，我觉得开了个大玩笑，真是。哎，这个其他的没什么，就只有进入到咒语里面去，别的我不敢去求什么别的，也求不到，就只能这样。
你听懂他说的了吗？
他在叙述他的情况，他没有啥问题。
他有一个问题。
他就是汇报他的情况，听到了，听到了。
他就是说按点上座了，发现昏沉，他自己就私下座了，下一回都不能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
哦，不能这样是吧？
斗争啊，我在群里看到你说的了。
那不能下座，那接着打的这不算的，这个都昏沉了这么长时间。
那你那瞌睡做斗争啊，也不能下座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魏老师。哎，好嘞。我在想啊，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只有跟自己斗呗。行，其他的没什么了。哎，感恩齐老师，感恩魏老师。
打坐腿疼手疼正常，都不搭理就行。尾椎骨疼是不是坐姿不对，还是打气正常表现？怎么会尾椎骨疼？
我不知道他这个，不知道他这个怎样做的，坐多高啊，在啥地方咋样做的。尾椎骨疼要是别人都不出现这问题，就他自己会出现，还需要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
哦，师傅，
师傅你好，我是平时我是双盘我不坐垫的。现在我
有双盘这个能力，双盘是很好的。要假如说没有双盘能力，勉强双盘是不可取的呀、啊，不可勉强双盘。要假如
我这次打气我
很好啊，你有双盘不很好吗？到底你具有双盘的能力不具有吗？一般所发现的问题是。都不具有双盘的能力，都在那勉强干，这个就是最先不同意的就是你那个思维方式，为什么不能双盘？勉强双盘是不正确的，不应该这样。我们也没要求你盘坐，你为什么勉强双盘呢？要假如你能站上你的，要你这个能力不错，双盘很好，那就这样说了。我
不
知道你能不能。
我打气没双盘。我平时是双盘两小时的能行，但打气我怕我盘不住，我
就
单盘
就已经很不错了呀。那有这个双盘两小时，有这种能力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我单盘一坐垫，
有什么问题吗？
坐这个垫，我坐那个垫，他就尾椎骨疼，最后一坐疼的我汗都要流了。
那你说这不是还是不能双盘吗？
他没双盘，
我。我平时打坐是双盘两小时的，但今天打12小时我单盘了。
也就是时间长不行，时间短了尾椎骨不疼，时间长了尾椎骨会疼，是这个意思吗？
对，最后一坐的时候特别疼。
那你就不能多打坐。实际上啊，我们没要求你必须打气打久啊，没这么要求啊。这个事很好，但并不是必须的呀。你这个尾椎骨既然有这么个情况，你为什么还要勉强打啊？这样时间短了不要紧，不要紧就不要那么长时间嘛。这就是看个人的情况，不可能都去攀比啊，都比成一个样子，那不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
哦，以前就是受伤过。
我都怀疑你有伤，你看看啥呀？他猜着了。我就怀疑这就更不能勉强了，有伤哪能勉强来呀、啊？你跟伤对着干，你不是。
不的，十多年前，
这样说这是找倒霉了啊！你要那么伤起来严重多不好啊！引起不好的后果。
十多年前受伤过，
后悔都来不及
啊！
引起不好的后果，你后悔都来不及啊！你 何必自己找呢？跟他斗干什么呀？
那我住个软一点地儿。
受伤啊，得照顾他，不去惹他，得这样。
那我做个软一点地儿是不是就好了？
那你当然可以试一试，不过你还想挑战，挑战你那个伤是不对的，你不能挑战你那个伤啊。
这个伤都十多年前了，在学校里。
那个、啥时候也不行啊，特别是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伤都没有啥事啊，到年老的时候非常严重又出现了。这种事儿，你有伤你就得照顾你那个伤，你可不能跟他对着干。
哦。
要是没伤，当然跟自己的健康对着干，培养坚持力非常正确。有伤可就不能那样弄了。
嗯，
这个
那我换个软一点的垫儿，我觉得打
当然可以试一试，不过也别、也别期望怎么能怎么好，别期望这个，试一试可以试一试。
行，谢谢师傅，那我没问题了。
哦，有挂脚做。挂脚就是脚不点地，在那挂着，腿悬垂着挂着，就那样，那不好。
不挨地儿。
不挨地儿，在那悬挂着，这不就挂脚吗？
坐高凳的时候，把那个腿架起，就是悬空啊。嗯，
这样子其他都可以。
那不好，那样悬挂着不好。
那个脚悬空了，嗯，立地了。
我这个修作之前呢，我拜读了三叠的那个这个禅修的你的讲解光盘，这个我感到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这个今天不说了，我请教一个基础的问题，你可别笑话我啊。
别笑话的。
就是这个。
别笑话的问题。
就是那个仪轨，就是最基础的一开始的仪轨。你看，那么咕噜贝，那么布达亚，那么达尔玛亚，那么僧伽亚，然后呢，三遍以后呢，就是那么根本上师原意阿舍离，那么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起，那第二个起请的时候就是原因老人，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师，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起坐的时候啊。因为经常听他对这个他的音容笑貌啊，还有他的照片啊，就能显示出他的形象来。然后呢，但是那个第前边的这个提醒，那么咕噜贝，那么布达亚，那么达尔玛呀，那么僧，至今我修了这么长时间了，至今我也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位上师。这个说是有相无相。但是我想还是从有相上然后再到无相，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没有，就根本就没有指定哪一位。四皈依咒语啊，四皈依咒语里头就没有，根本就没有指定具体哪一位。
那么咕噜贝是不是也是指的是
就皈依金刚上师，这可以说呀，皈依金刚上师不是个原则吗？可以说这个原则呀，但是没有具体指是哪一位金刚上师。
那有的时候想起莲花生大师来了，这个如法吗？
那你就把那个名号报出来，别代替这个，就是下边那一句就报他的名字。那么咕噜贝，那么布达亚，那么达尔玛亚，那么僧伽亚，下边就具体报名。念完了以后具体报名，这个原本这一个就没有报名。你想报名是可以的，加到后头。
我一直没报名，就是一直就呼噜呼噜的，就这么四个字。
那我们报名了呀，我们念完这个就那么金刚上师，那跟能上师原因阿舍离，
那么第二个是第二个
这就报了，
阿舍离这个是有，但是前面四个一直就这么不明确吗？
怎么了？你说老人传给我那一规可没这一句，这是我们后加的，我们自己加的，老人不说他自己，那么根本上是原因阿舍离，这话是我们加上的。老人给我们的一轨就没有这个，他自己其他那是老人给的内容。
那以后那么古鲁贝，那么布达亚，那么
大那是老人给的。
那四句话以后就是提醒，也可以不观想，是吧？
观想，我们这个心理没有观想，心理法里就没有说到观想的事儿。你看这个王香禄上师的开示，老人开示里提到过观想了吗？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这都没观想这回事啊。
啊，没关系啊，但是是不是应该知道指的是什么吗？指的是金刚
你说的意思。指什么？我们该指的时候指了，该这个广泛的说的时候就广泛的说，该指的时候不是没有指啊，指过了呀。那么根本上是圆圆二舍利，这不是指了吗？具体的。
那是第二段的仪轨，那是第一前面四句话，前面四句话
本来就不指，在谁在哪儿出现的四句话都没有具体指的人，本来就不是在那儿指的呀。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具体指哪个人呢？这是个什么思维啊？这个思路打哪来的？这种想法，那个本来就不是要指的呀，那就是说原则上说原则上的话了。
那就是提醒，以后就是提醒
那个。那个话就没有具体指人，就没具体指人，就是用在别人用来也没有指人，别人也会指人，那是在那话之后再具体指。说那四句的时候就没有，在那四句话以后再具体指。
我听有的是。
你为什么要在那四句话呢？非要在那个地方指人呢？你说你这个思维方式有问题。
因为一开始啊，有师兄，我开始我糊涂的时候就说，一个是上师，一个是佛，一个是法，一个是僧，这个说法是不是？
这个说法我还不知道从何说起的，这是说什么问题的时候来了这个说法了？说哪个问题的时候来了这一种说法了？就是说这从何说起啊？这个事。
古鲁贝、布达亚、达尔玛亚、僧伽亚、上师、佛、法、僧，
这不就是四归一咒语吗？这怎么了？这没有啥问题吧？四归咒语没有啥问题。
啊、我就想闹明白，他指的是不是上师、佛、法、僧？
是啊，但是并没有具体是哪一位啊。刚才说的是哪一位？哪一位是这话说完之后，后边就说再说具体的哪一位？说这四个字说的是原则，没有指哪一位啊？
啊，更不用观想是哪一个上师了。
心命里都没观想，这，你搁心命里加了一个观想干什么呀？心命都没有观想法，心命就是修心命，不用做任何观想。
哦，那个。我还有一个思维，有可能你该训就训啊，该批评就批评，你别笑话我就行了啊。
这个笑话啥？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四印呐、啊，导上四印以后啊，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个想这个到西方净土，想上任何净土，持住这个咒，然后打着这个手印就可以到达。咱们现在。这个打七，而且都是修的是如来母印，都是修的第四印，而且多好的机会啊！如果修着修着到哪个状，到哪个，
你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不能局限到这个呀。你说这个修四印可以往生净土，这个有啊，但你不能说修四印就是只能往生净土，这个说就不对了。我们修四印是为了坚信啊，修四印的功能多着呢，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往生净土啊。我们就像我们心命行人修四印就是为了践行，明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践行，不仅仅是光能往生净土啊，反正践行也可以啊，修四印。
我是说这个，如果说在修行的，在这个修行持咒的当中起了一个念头，到西方莲花部去坐一坐，这个念头，然后持着这个咒，让这个念头动了。然后上面写着这个不出七日，咱们这个可是28天呀。然后来讲那个念
二十八天是咋回事啊？
咱们这不是打28天吗？
打七，你说的是？哦，现在你说打七了呀？刚才
我说
你说
咱们这个打七的这个时间呢，也都是四印，而且那个四印里边这个功用里边就说了，如果想到你那个想到的那个世界看一看。然后你比如说你那个净土，你比如说这个兜率内院啊，
心里头说可以生净土，没有说想看一看吧。
还有这个莲花部啊，如果说持着这个咒，能不能过去？
莲花部是藏密三大部里头其中一部，心里头没有莲花部，心里头没有另外的莲花部，
藏
密的莲花部，
西方净土。我说这个如果起这个念。然后来讲，而且咱们这个又是在这么长时间了，说是在这个起这个念算不算妄念？这个
什么妄念呢？什么啥妄念呢？你说 呀，他打坐里边打坐的时候的念头，
四印里边已经明确的说了，如果这个持这个四印就可以到想到哪个净土就到哪个净土啊。
这个话你说的不是原文，你找出来四印这个原文，可能跟你说这个意思有点不大同。
不会啊，
四印是可以往生净土，不像你说持着四印就去了，有这个说法吗？有这个持着
这个
四印就去了，有这个说法吗？
没有，
没有这个说法。
他看的
是
那个
说的。
他看的是那个经，他都不知道
宝本上有啊。哦，你不是说的《佛心经》品义中大随求陀罗尼经，不是说的这个、啊？
应该是
说的这个呀、
啊。应该是，但是他看的是那个净经密度的那个全经文，不是，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
宝本老师，你知道吧？
知道啥呀、啊？
看的是那个佛心经是跟地上菩萨说的，他也想知道吧老师，
你说这话我听出来啥意思了？你说有另一部佛心经，
是不是就是这样说了？本上来无价起来，欲知此句者，欲求佛位者，欲求菩萨位者，欲求金刚位者，欲求天神位者，欲求现十方者，欲求生西方者，欲求效方自在生者，欲求十方自在生者，欲求十念无缺短者，唯当至心思维自念事，日持七念，七日之内悉能得志。
我跟你说，你知道最
老师，老师我是学生，
经按照原来的经的，他这个是给地上菩萨说的法，当然有你说的这些。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心中心，用它能啥呀？明心见性，你哪能体验这个《佛心经》上菩萨说，可以修止八地不动地。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呀，没有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性是这一类的众生，不是这一类的地上菩萨。老师，你知道他的意思不？他按照那个《佛心经》上说的，他要碰到那些七天就要成。
明白了。
这经文里是有，我们信这个，就是他就有这个功能，我们也没有去
做不到。
没有修正，
我们
修正
是为了发地的，我们做不到。
我们这是用那个用宰牛刀，这个烧州用宰牛刀修行，
对，
是吧？明白了。
对，我们是用来见性了，所以说那个经上的这些你证不到。
那就是正法体吧，驾性正法体吧，是吧？
对，
正啥体呀、啊？
正体，
法体是怎么回事啊？他就净有一些没有听到我的名词儿。
法身慧命呗，我就又见笑了。
慧命听说过，他你好像是我们都语言上好像没有都不知道，不很懂。
齐老师见笑了，不好意思，我就问到这儿吧。
我想如果现在还有点时间的话，我想能不能请魏老师讲讲那个修行的那个两大禁忌。
不是弊病。
弊病啊，弊病，我那我弄错了。应该下去查一查。啊，散乱和昏沉。
嗯。散乱就是妄想，一直打妄想停不下来。
哦。
甚至就是说我们在坐上还在心，就看着人顶着黄布接着手印嘴里念着咒，实际上的心早跑到外头去了，是用攀缘心向外攀缘，停不下来。然后攀缘心停了，就是这个妄想，这个初中的妄想停的时候，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就那里边的种子就翻出来了，就是看到你那些念头嘛，是吧？
嗯，
念头起来灭了，起来灭了，起来 你一直跟他跑或者是讨厌他，这个时候我们都不采用这两种方式来跟这个妄念较劲儿，是说我们在坐上的时候，如果发生了攀缘，向外攀缘的时候，那你就赶紧持咒。在这个初妄想停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妄念起来灭了，起来灭了，这个时候不要理睬它，把这个心拉到持咒上，闻听咒语啊，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前头的这个初妄和这个妄念都扶住的时候，然后就说这个初妄和这个坐上那个念头起起灭灭的这个现象也不那么重了，就会发生什么呀？昏沉，妄想打不了，不像先头那样打了五阴之中那么厉害了，它就会发生昏沉。这个时候昏沉，面对昏沉的时候，睁开眼睛吃咒，或者是提起精神，是吧？你把那咒语听清楚，
嗯，
跟自己念，不能任他昏沉，
嗯，
这就是我们平哎。如果说你这个在你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我提起精神，我不跟着他那个昏沉走，我破了这个昏沉。这个时候你从昏沉那个就转过来了，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应该恢复到原来的持咒的状态。心念文每分钟十到十二遍，这个还是这样吗？啊，不急不缓的这样持咒。
嗯，
如果昏沉再出现了还是那样，都睁开眼睛持咒，或者是提起精神，不跟着他跑，我就是破了这个昏沉，不跟自己逆嘛。在这个时候把咒语提起来，出生念就是让你听清楚，你自己字字分明的听清楚嘛，把那个咒语听清楚，就逐渐逐渐就昏沉就退去了，就又恢复到原来一开始我们说心念文的这种方法啊，去持咒听清楚，把咒语听清楚，就是这样。王燕听清楚了吧？这样子
听清楚了，李老师，就是那您说，到了五六百座的时候，好像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把这个状态在到初开始的时候，
这个不一定。那
不一定、啊、
那有的，因为我们不是一次而修行啊。有的师兄弟可能他那个散乱的程度他没有那么强烈，那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个阶段很快过去了，他也可能就过不多久，刚修法过不多久他就会出现昏沉。但是一般来说你都打了三四百座四五百座了，那个妄念都妄想都打不动了，你知道吧，他就有这种弊病的出现昏沉了、啊、那不是入定、哦、像手无宝啦、也散啦，黄布也你看不到了，也就不知道弄哪儿了，或者甚至有的严重的昏沉到啥程度，就躺床上睡了，大早起才起，就是他一醒来早动，他夜里打坐，他夜里就睡过去了，昏沉到那个程度，这个太严重了，有过的，有这样的师兄，所以我们一开始发现昏沉的时候就和自己斗嘛。
嗯，那魏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手印倒的时候，我再确定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手它保持的这个角度呢，哈，本来是应是差不多有个30度吧，哈，刚开始45，后来的时候呢，哈，我现在都我最近也有点手印觉得老倒，但是它没跟那个腿或者跟下面呢挨着，大概有一拳多的这个距离，哈。然后我想还是控制一下，然后就
又变成那样了，是吧？
就好像很快就又倒下去，很快倒，
对，
然后今天才好像才好一点。那就要保持在就是说如果没出现别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应该是保持在45度，是吧？
大概我们都说
的
别向上，
要不担在腿上的话就应该不算倒吧，老师。
那也是倒，但是你昏的不是那么厉害呗，发现
是那么厉害，
恢复原状了，恢复原来的位置。
哦，知道了，知道了，老师。哎，好了，我的问题完了。嗯，谢谢魏老师。哎，
没事，
好，我挂麦了啊。